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千里思念，万里情。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亲爱的听众朋友，在上一期的千里思念万里情的单元中，凌云和你分享了两位听众的来信，一位是一粒微尘的来信，一位是小若的来信。一粒微尘和小若在生命中都遇到一些深度的伤害，恳求天父爸爸亲自拥抱他们，抚慰他们，医治他们，也刚强他们。在上一期的千里思念万里情的单元中，我和小若以及听众朋友一同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思想神对人类的慈爱这个话题。我们从神为人类创造的万物中，从耶稣在世时如何关爱人、医治人、拯救人的行动中，从主耶稣如何为人受难的救赎中，我们都可以处处看到神长阔高深的大爱，时时感受到神对我们无微不至的厚爱。然而小若在来信中的质疑是，不要对我说好事坏事的相互效力，让信主的人得益处，好事就是好事，坏事就是坏事，这话就像最深的狡辩谎言。我问天底下哪有亲生父母会用身心残疾去教导子女，只有独继母吧。如果你是父母，你会吗？下得了手吗？反正在你们口中，生老病死、天灾人祸，再悲惨再糟糕的处境都是美意。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不是自己的事，我真的看不懂这种掩耳盗铃的自欺欺人的感恩。首先，凌云在这里必须先说明的是，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句话不是我们基督徒自己编造的狡辩谎言，更不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说法。我们必须清楚了解，这句话是圣经里说的，是神自己所启示的真理。小若言下之意似乎认为神是会随意恶待他的儿女的虐待狂，为了达到他的目的，他就会任意而行，使人受苦。天下的父母怎会这样对待自己的儿女呢？小若，你认为神的爱真的比不上世间父母对儿女的爱吗？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么？马太福音7:9-11，请听听我们的神他自己是怎么说的。以赛亚书49:15-16，神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哪，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强援常在我眼前。在以赛亚书46:3-4，神说，你们自出母腹就蒙我怀抱，自出母胎就蒙我 提携，直到你们年老，我还是一样；直到你们发白，我仍然怀抱你。我以前既然这样做了，以后我仍必提携你，我必怀抱你，也必拯救你。这是神对我们所说的话。神自己说他要紧紧地拥抱我们，从我们年幼一直到我们年老发白，神说我要拥抱你。我们的神是一位充满深情、真情、温情的上帝。新约中有一句话常常使凌云深受感动，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说，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对我们的爱是爱到底的爱。神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怎么做呢？保罗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神怎么可能不爱惜他的儿子呢？当然是爱惜，但是神因为深爱着人类，为了要救赎我们人类，甚至他愿意牺牲他最爱的儿子来拯救我们。你说神爱不爱我们呢？约翰说，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约翰一书四章九到十节，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连他所爱的独生子都愿意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了要拯救我们。神这样的牺牲，不就是对人类不离不弃、长阔高深的大爱吗？小若的意思就是，如果神真是充满慈爱的神，为什么他不及时地拯救我？为什么还让我经历这样的坏事呢？所以他说，不要对我说好事坏事互相效力，让信主的人得益处。好事就是好事，坏事就是坏事，这话就像最深的狡辩谎言。小若的意思就是，倘若神真是充满慈爱的神，他为什么还会遭遇这些苦难呢？言下之意就是，神的儿女应当是在神的保护之下平平安安地度过今生的岁月，而不应该会经历任何的苦难。那这样的想法是否完全正确呢？在诗篇107篇里，诗人的主题是，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诗人是根据什么情况来述说神的善良和慈爱呢？是不是因为他对他的子民总是护卫有加，不让他们经历任何艰难苦难呢？恰恰相反，在整篇诗篇中，我们所看到的是神的百姓在历史中经历的诸多的艰难与患难。然而在这一切患难中，神却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在这篇诗篇中不断重复的一句话。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搭救他们。于是诗人不断地呼吁神的百姓，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而诗人的结论就是，凡有智慧的必在这些事上留心，也必思想耶和华的慈爱。讲到这里，我就想到一首诗歌，神 未曾应许，神未曾应许，天色长蓝，人生的路途花香长漫。神未曾应许，长情无语，长乐无痛苦，长安无余。神未曾应许，我们不遇苦难和试探，懊恼忧虑。神未曾应许，我们不负许多的重担，许多事物。神未曾应许，前途顺利，平坦的大路任意驱驰。神却曾应许，生活有力，行路有亮光，做工得息，试炼得恩助，危难有赖，无限的体谅，不朽的爱。讲到神的儿女也会遭遇苦难的问题，我们就不得不提及约伯。约伯对神有许多质疑，他总认为他是那么的无辜受苦，他秉持正义，自尊自重，善待他人，救助穷人。他虽然敬畏上帝，远离恶事，但在一日之间却祸从天降，家破人亡，因此他百思不得其解。他开始质疑他多年来坚定的信仰，开始质疑他所信仰的上帝的公义和慈爱。他提出的许许多多的质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神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我自问圣洁公义，恩待众人，伸张正义，我为人处事从不占人便宜，从不见死不救。我自问我从未心存邪恶，加害于人，我的双手总是救助孤儿寡妇，总是帮助弱势群体。我自问从未做过一件亏心事，但鉴察人心的神啊，你却如此对我。你的公义在哪？你还是一位公义的神吗？你还是一位善良慈爱的神吗？约伯的心中有千百个问题不得其解，然而神并没有一一回复他的提问。神所做的就是让他从宇宙万象的规律中，从万物神奇的现象中，从神一切伟大的创造作为中，去领略这位神的无限智慧、无限能力、无限慈爱。神要约伯明白，这样一位无限的神，他会有糊涂的时候吗？他会有犯错误的时候吗？他会有不公不义的时候吗？他难道是一位幸灾乐祸的神吗？他难道是一位既无情又残暴的神吗？当约伯真正的认识这位神之后，他终于觉悟过了。圣经说，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分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约伯记42章1到6节。保罗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他没有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什么。我们今天真正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些神学知识，不仅仅是一些信仰的教义，我们最需要的就是对神有真正的认识。不要总是问为什么，而是要不断地问神啊，你要我学习什么功课。对于处在逆境中的人，我们总会抱怨神让我们遭遇的许多不公不义的事， 总会抱怨神让我们经历了许多无辜的伤害，总会抱怨神让我们承受了许多被人陷害的痛苦，我们总会认为是神刻意让我们这样饱受创伤，是神这样让我们祸不单行。既然神有能力掌管一切，那神为什么还要让这些苦难与悲剧发生在我们身上呢？神既然爱我，为什么还要让这些苦难、这些灾害频频发生在我身上呢？对于人生为何有如此诸多的苦难，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人的有限，我们对苦难的奥秘无法完全透彻的理解。不过，我们仍然能在圣经的启示中可以有一些基本的理解。对于人生的苦难问题，我们可以从几个不同的层面来思考。首先，无可否认的，许多时候我们的苦难是由于我们自己本身所造成的一个后果。比如说，一个不务正业、好吃懒做的人，他必然会成为一个一无是处、赤贫饥饿的人。一个抽烟酗酒的人，他的身体必然会疾病缠身。一个贪财好赌的人，有朝一日必定倾家荡产。一个冲动暴躁的人，必会得罪他人，受到报复。一个唯利是图、作奸犯科的人，迟早会被绳之以法。一个拈花惹草、放纵情欲的人，必会家庭破碎、身败名裂。一个在交友婚姻上选择错误的人，就会上当受骗，精神肉体饱受创伤。另一种遭遇苦难的因素，显然不是因为自己的言行所造成的，而是由于他人的失误或陷害所造成的。比如一个酒后开车的人把一个无辜的路人给撞了，一伙人贩子把妇女儿童给绑架了，一个领导把年轻貌美的下属给强暴了，这一切的犯罪行为数不胜数。还有一种苦难是很多人所忽略的，那就是来自恶者的攻击。约伯的例子和保罗的例子便是来自撒旦的攻击，目的是要借着苦难来摧毁他们对神的信心。约伯之所以会一直心怀不平，认为神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一位敬神爱人的人，那是因为他完全不明白，在这苦难背后是出于恶者的作为，是出于恶者的兴风作浪。而保罗却明白，他所遭受的苦难乃是撒旦的攻击。保罗说，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保罗以他的软弱夸口，对他的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他看为是让他经历神的恩典的机会。当然，刺是痛苦的，他想摆脱它，但这刺是为了防止他自高。保罗在第三次问主时，可能在想，为什么前两次他的祷告没有得到应允？我们也可能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一些祷告没有立即得到答复。然而，神没有要我们理解，而是相信。要相信，因为我们爱神， 万事都会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着益处。除了以上的几个因素是造成人类苦难的根源，还有一个因素，便是有些苦难也是经过神的手才临到的。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思想这个话题。第一方面，苦难也许是来自神公义的审判。在圣经中充满了这一类的警告，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耶利米书17:9-10，罗马书12:19也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罗马书2:6说，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另一方面，基督徒所经历的苦难也可能是出于神的管教。圣经很清楚地说明，当神的子民犯罪堕落时，神往往就会借着管教的方式使他的子民因此而觉悟、认罪、悔改。大卫的例子便足以说明神管教的目的。希伯来书12:5-10这么说，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么？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第三方面，苦难也是神雕塑我们生命品格的试金石。雅各书1:2-4这么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这正是约伯的经历。约伯说，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精进。耶和华上帝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万事如何互相效力？神会使用各样的事来塑造我们的性情，比如逆境会打破我们的骄傲，苦难会让我们学习忍耐，软弱会让我们学习依靠神。神会使万事调和起来，让爱神的人得益处。真正的益处是神要借着这些试炼陶冶我们的心灵，雕塑我们的品格，使我们更加像他的儿子。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不仅是成就救恩的救主，也是我们一生要学习、要效法和跟随的生命之主。因此，效法主是我们一生的目标， 是努力成圣的过程，是生命蒙福的经历，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益处。讲到这里，林云要与各位分享自己生命的经历。我必须承认，对于人生中的许多为什么，我真的是没有答案的。但我却可以在种种困境逆境中向神求问一件事：神啊，你要我学习什么功课？即使到了我这把年纪，我的生命依然在经历着一些不容易的试炼，神依然要我学习一些重要的人生功课。这些年来，我那原本非常精明能干的妻子病，过去的她在职场上总能很有效率地处理解决所有的问题，几十年来她照顾家庭养育儿女能操六种语言，是个理家理财的高手。但这几年来她病得很严重，她患了失忆症，她也失去许多生活自理的能力，她不能开车了，不会使用电脑了，不会使用手机了，不会做饭了，甚至有时也找不到卫生间。最近她经常问我，我是谁？当我听到她这样说时，我的心都碎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能理解我的心情吗？你能感受我的忧伤？看到他的状况，每况愈下，我非常非常难过。但在这些忧伤中，我也获得极大的喜乐，因为我们夫妇的感情从来没有这么亲密，这么美好。我去上班时会常常思念他，他也会非常想念我。虽然他无法记得一些事情，也许同一个问题他会问我几十遍上百遍，但我都会很忍耐很温柔地回答他。我会很细心地照顾他的生活起居，买他喜欢喝的饮料，买他喜欢吃的食物，带他出国旅游。我在这样的处境中却能够和他欢欢乐乐地共度每一天。其实让我极其忧伤时得到最大慰藉的就是，将来我们到了天家，他就会完全恢复正常，而且会比现在更加有智慧，更加聪明。每当想到这，我就会感到平安和喜乐。是啊，人的一生，谁能不遭遇各种困难和苦难呢？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就能得胜有余了。神啊，求你开启我们的眼目，让我们在万事中看清你为我们预备的生命真正的益处，让我们能靠着主战胜苦难和试炼，一心效法主耶稣的榜样，仰望神国里永远的荣耀。祷告奉主名求，阿们。
只要心不要怕，只要心不要怕，最艰难的时候你送来这句话，绝望中多少回